堂铁美的势力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的势力。我们都知道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他是一路跟着亚伯拉罕出来的。等到有一天他们的牛群羊群都多的时候，他们的牧人就开始彼此相争，相争到一个地步，亚伯拉罕只好告诉他说，你我牧人不能相争啊，这样子吧，你往东我就往西，好，那全地都在你眼前，你去选嘛。那罗德了，预谋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所以罗德一看，一眼就看见啊约旦河的平原，它像什么？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啊。这个罗德很会选，又像天又像地，他就选了这么一块地。好，罗德就从此就挪移帐篷，渐渐的就往到罪恶之城索多玛去。那这个索多玛是神所憎恶的，所以神就要来毁灭索多玛城。这时候呢，神要毁灭索多玛城，神就考虑到这个城里面有一个跟亚伯拉罕有关系的，叫做罗德。所以在创世纪十八章，耶和华神他就亲自以人的形状来到亚伯拉罕这里。这里说到亚伯拉罕与耶和华有一种良朋密友的方式来互动，神亲自以人的形状来造访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热切地款待他，还送他一程。因此耶和华说什么？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哎呀，姊妹们，你们喜不喜欢这句话？我好喜欢啊，我真是想把亚伯拉罕的名字换成我的名字。好，到有一天神亲自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蓝冠群吗？哇，这蓝冠群啊，你看你在神面前多被看重。好，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某某人吗？你们敢不敢把这个名字换一换啊？当然他的条件建立在你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互动的关系，并且你真是能够体贴神。当神在那里吃饱喝足了，没事了，你以为就没事了，亚伯拉罕又亲自送他一程。这个送啊，就把神的心给完全给触动出来。好，神要毁灭亚伯拉罕，不是，对不起，我讲错了，耶和华要毁灭罪恶之城索多玛，但他知道亚伯拉罕内心挂记着他的侄儿罗德。虽然罗德因贪爱财富与世俗的享乐背弃了亚伯拉罕，但他仍旧爱他，关心他。表面上他在为索多玛城代求，实际上他是在为罗德代求，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们还记得那个代求吗？哎呀，我读一读这里面啊，真的很有意思。亚伯拉罕和耶和华神啊，两个人呢、啊、说了很长一段话，从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节到三十三节，讲了那么长一段话，两个人都没有提到罗德这个名字，两个人心照不宣，都不说。神来找亚伯拉罕，把这个告诉他，意思就是你要为罗德祷告。那亚伯拉罕也领会神的意思，他就为罗德祷告，那两个人都不提罗德。阿们。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你要真的要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剿灭吗？那个城里面是有大概就是罗德这个家。好，然后亚伯拉罕说，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吗？好，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缺了五个，你就因为缺了五个就剿灭全城吗？你看亚伯拉罕讨价还价很有技术的，他不讲五十个四十五，他就缺了五个哈。然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你看慢慢讨价还价，亚伯拉罕又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这边前面是求主不要动怒，后面怎么说？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最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你看两个耶和华怎么回答，我就没有再念了。两个人说来说去都没提到罗德，但是神知道亚伯拉罕关心罗德。 当然那个索多玛城连十个义人都没有，所以那个城还是要毁灭。但因着神的怜悯啊，就把罗德一家啊从那个城里面啊给救出来。那当然罗德的妻子因着贪恋世俗回头啊，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啊，这是后面所说的。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事例，就是第五大点，说到尼西米。我想在上一次聚会，姊妹们印象留下非常深刻，说到尼西米他是如何来观察家务啊。尼西米除了观察家务，这一次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我们要更说到他哪一面呢？就是他的牺牲舍己的一面。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终点，好不好？好，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然后呢？第二点，我们再一同读。
尼西米不仅率同百姓亲手做工，他为免加重百姓的负担，他和他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他不出私利，凡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不收取利息，并供养别人，目的是为
建造城墙。好。尼西米怎么做呢？他说啊，我做省长，就是自从王派他回到犹大做犹大地的省长，共十二年之久，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他说在我以前的省长，因为加重百姓的担子，除了征收银子四十舍客以外，又索要粮食和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尼西米说，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那不这样行他怎么行呢？我觉得这个榜样非常好。他说，并且我坚定持续做城墙的工，并没有自买田地。他们有的人做官了、或做了一些情况，知道哪一些地便宜，哪一个地会涨价，他就要去 买田。但是尼西米没有，他说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后面啊，请听。好，除了从四围外邦中到我这里来的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天爱宴150个人。他说啊，每日预备的有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为我预备一些飞禽，每食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好，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以善待我。我在读到尼西米这一面啊，李弟兄说，尼西米是非常伟大的领袖。今天我们在服侍别人，若是没有这样的胸襟，我们很多事都考量到自己，而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你没有在这些事上做榜样，身先士卒，愿意为别人摆上，做一个牺牲的榜样，你在教会中服事很难领导别人。尼西米我们都知道，他建筑围墙非常有效率，非常的快速，52天城墙就完成了。那有这么有效率，除了他亲自带头做工，而且他坚定持续，不为这个仇敌。这个今天早上我看啊，我们一些孩子们正在讲尼西米啊，他们在建围墙被参巴拉，潘思婷是不是？被参巴拉在笑，哈哈哈！我看你们，这个在演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想，尼西米除了有这些特质以外，更重要的一个点，今天你能够带着人跟你一同干活，你必须要跟人同甘共苦。尼西米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好，我们再看啊，我们刚刚读完了以赛亚书，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人，叫西西家啊。西西家他虽然是以色列最好的王之一，并且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他因着荣耀自己，只顾到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失败了，最后他也被神解雇了。 Amen。 第二点我们一同读哈。Amen。 我们需要从这些事上有所学习。西西家第一个就是什么？显扬自己。他把他一切都给巴比伦的这访客啊，通通给他们看，看到最后看光光了。这个这是招致后面巴比伦来攻击他们的一个很主要的因素。第二个呢，当以赛亚去警告他的时候，把这些话责备他的时候，甚至预言到他的后裔要沦于被巴比伦帝国灭亡的时候，你看西西家怎么说？你所说的耶和华所说的话甚好。哎呀，然后他说在我怎么样平生的日子必有安逸和太平。你看看，这就是西西家，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因着他的显扬己骄傲，因着他的自私，西西家他就带进了以色列的衰败。这些事例说完了，我们再等于要进到我们的结语，就第七点说到要舍己抚救的操练。当我要写这些话，我觉得今天晚上有一个负担要跟弟兄姊妹说一些的故事。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中的确给我留下一些非常美好的榜样。当我们看到这些榜样的时候，教会里面觉得非常受激励，有一些的印象都不会忘记。在我还做孩子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看到张湘泽弟兄，他就住在我们隔壁的隔壁，大概我们要到大门的时候都要经过他们家。每一天早上我就看到教会的一些负责弟兄就来到他家，来到他家干什么？就跪在他们家的客厅啊，因为我们那个是日本式的房子啊，所以经过都看得到，就跪在他们家的客厅啊，几个负责弟兄啊就在那里，每一天早上就在那里祷告。我如果印象没有错，洪弟兄啊，洪清晨弟兄，我们比较熟悉的，他年轻的时候是一祷告就哭了。然后我们有些邻居啊在那边说，家里死了爹还死了娘，为什么每天都要哭啊？他就每一天啊在那里祷告就流泪就哭。那我这个做孩子的时候啊，调皮啊，常常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然后张师母就出来，柯世贤不要乱跑啊！我这很调皮的这个。即便是这样，但是这一幅景象是印在我的脑海里面啊。我看到这些啊为主背负见证，特别我们早年在北投为我们打下一些美好根基的一些前面弟兄的榜样，他们的确是付出一些相当的代价。那等到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我跟前面弟兄有一些的接触的时候，我特别在替我们的余丹流老弟兄做见证。他就着社会上的地位来说，他是中国航运公司常务监察人。当时中国航运公司的这个副董事长就是董浩云，董浩云的儿子就是香港第一任的特首董建华的儿子啊。所以这个我们余丹流老弟兄在其实在他的一生的事业中算是相当相当的有他的地位。我印象中他经常就是有黑的包车接送他上班下班啊，到哪里去啊，他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到他这一生最后走的时候，他都没有留下房子是为了他，他到走的时候啊，他都是租房子，就在会所的对面啊，十二会所的正对面，在那个公馆路，就是潘云儒家楼上，他就租了房子。这就是他的一生。我有一天呢，因为我这个做孩子啊，胆子比较大，就随便都敢问，因为他经常邀我吃饭啊，世贤有没有空来，我请你吃饭，他就带我，有时候就带到龙总去吃饭。因为这样，有一天我就问了，我说余伯伯，你一个月到底赚多少钱？这个话只有这小孩子敢这样问，大人是不可以不会去问这种事情。 问这个话的时间都差不多是三十多年前，他就告诉我，他说你一定要知道。我说我好奇。好，我告诉你，一个月我有三十多万，那是当时的情形。但是我自己很清楚，我看见他亲手用奉献包顾到了很多生活上有需要的人，他是一直学会给出去的人。所以他说，事前我告诉你，你这一生一定要操练一件事，学着手心向下，不要手心一直向上跟人要东西。手心一直向上跟人要东西啊，那是乞丐。你要这一生要操练是一个给别人的人。这句话其实一直做我的提醒。我必须承认，我们都是小气的，都是自私的。但是我看到于丹刘弟兄的榜样，一直到他最后临终的时候，我赶到医院去看他，看到他是一下醒一下，因为他的心脏三条血管都堵住。他看到我，他事前你来了，今天天气很好，我要去见主。然后看到他的大夫来，他说李大夫谢谢你了，我哥哥我太太都是麻烦你，从此以后我们家再没有人麻烦你了。好，他就告诉我，他说师前你要照我的意思，我的心不好，他的心脏，我眼睛很好，可以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好，你一定要照我的意思，然后没有用的话就把我这个臭皮囊就烧掉，然后交给我公司的船队就丢在海里面去。他说不需要留这些东西了。我这一生中多次提到于丹刘老弟兄，他对我的影响非常的深刻。我看见我们的弟兄，其实今天比较起来前面弟兄的榜样我们还差得很远，但是我实在每一次想到这些榜样就叫里面受激励。我这两天我花很多时间整理我大哥的生平，柯世匡弟兄，我想在座有一些弟兄姊妹应该会认得他。他是八月五号上个周四晚上11:52被主接走。我一边写的时候，我里面就慢慢慢慢从我这两年的阴霾中蒙了一点拯救。可能弟兄姊妹不知道，其实我这两年一直活在问号里面，因为我的大哥一生他就是把自己奉献到花莲去，38年之久，为了花东一带的召会，他把自己等于一生中最精华的生命交奠在那里。到了最后两年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了，几乎就倒下来。当他生病的时候，我里面就存在了一些问号，你为什么会生病呢？一个信主的人，主还应该要用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特别去年我母亲走以后，我看见他连母亲最后的安息聚会都没办法参加，因为他已经住在医院里面，从去年10月住到今年8月5号走，他没有办法再离开医院。我很难领会，我多次问主到底怎么回事。我记得8月6号晚上蔡伟夫妇来看我的时候，我也说出我心里面一些的感受。说实话心里面是不太好受，因为他这一生为着主，从最后我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气切，然后接了呼吸器，然后经常需要抽痰靠氧气来维持他最后非常微弱的生命。我很难领会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感谢主，这两天当我在写他生平的时候，我在他为他整理的时候，我里面得了极大的拯救。我说主啊，感谢你，就着外面看，所以我在结语里面，就着外面看他是傻瓜，他是疯子，他把这一生就这样的枉费在耶稣的身上。但是 我再读到主耶稣在论到这一段话，讲到玛利亚的时候，他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在要来的我们的追念聚会18号下午，我的主题就叫做一件美事。我就着当时我的心情啊，从他年轻蒙主呼召一路这样走过来，看到他几乎是不顾到自己，把自己完全的倾倒出来，到最后我想他是倒下来了，把他最后一点生命完全倾倒出来，他就躺在医院里面。虽然这两年我看见我的大嫂，看到他的孩子们，我每一次到医院，我里面觉得心里面非常的不忍，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去安慰，怎么去面对这样情形。但是想到他几乎每一天都要唱的诗歌，一路我蒙救主引领，臣服事物何必求，难道我还疑他爱情，毕生既由他拯救。神圣安慰，属天性情，凭信我可从他得，我深知那凡事领我，他有美意不必测，我深知道凡事领我，他有美意不必测。当我写到最后的时候，我里面完全得着释放。我本来有许多的不明白，我里面有许多的问号，但是因着这首诗歌，我相信我大哥在生前每天都会唱的这首诗歌，也成为他生命中最后最好的安慰。要不要我们唱一唱这首诗歌？好，大本诗歌508首。一路我蒙救主引领，臣服事物何必求。